就是奖杯了啊，就是你看你拜什么呀你啊，一个人就拿一块木头或者一个石头雕刻一个像跪下来拜啊，这个是既是侮辱上帝又是侮辱自己，羞辱自己啊。所以呢我们看到啊，这个真的信仰啊，真的宗教呢，很快呢就受到这个邪恶的影响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邪恶的影响是来自魔鬼撒旦啊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了。今天晚上我们不去啊发挥这个题目，不过呢，我们今天研究这个宗教问题啊，真神假神问题呢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啊，人们离开真神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呢，在圣经里面有解释，记载罗马书一章啊21节。刚才我们20节已经读过了，我们下面呢罗马书一章啊第21节就说明人呢为什么要拜偶像啊。罗马一章21节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啊，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啊。这是罗马书一章21节的话。我们刚才提出这个上帝存在的理由呢，很多科学家他们看到这个自然界的奥妙啊，也不能不承认有上帝。但是你光承认有上帝还不够，他光承认上帝，但是他不承认呢圣经的上帝，你明白吗？这是第二步了。所以这个不承认圣经的上帝，光承认自然界有个上帝，这个我们在神学方面叫做什么？自然神论，自然神论。这个，所以我们通常说很多科学家信上帝，但他们信的不一定是圣经的上帝，他们可能光是不能不承认这个自然界啊有一个设计师啊，有一个造物主，但是他们说这个造物主啊并不关心我们。他光是把我们造出来就走了，不管我们了，有的这么说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呢在圣经里面就看到啊，这位造物主用多种方法向我们表达他对人类的关怀和他的爱，他讲得很详细，叫我们对上帝啊能够啊有很清楚的认识，而且能够按照他的要求侍奉他，跟他发生这个很密切的往来，就是通过祷告读经，我们人同上帝呢能够有很亲切的交往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如果光是我们承认上帝存在，这个不够，我们要跟上帝取得联络，特别是我们要避免了下面所说的啊。你看啊，我们再读下去，这个23节，罗马一书罗马书一章23节啊，这横排版是168页，竖排版是193页。你看啊，这个23节说，他们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。 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那么他这样做了，上帝抱什么态度呢？下面说了，所以上帝呢就任凭他们啊，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等等啊，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那么这里啊，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啊，你看啊，上帝是叫他们寻求上帝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，就是要我们动动脑筋呐、啊，啊，要在大自然里面看到一个造物主，然后在圣经里面同这个上帝取得联络，啊，明白他的旨意，守他的诫命。结果呢，他们不肯啊，有很多人呢，他们糊涂了，他们反而呢，啊，不荣耀上帝，不听上帝的话，反而呢，把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。那么这一个现象呢，我们刚才已经有人介绍了啊，这个我们东方啊，这个东半球啊，啊，亚洲很多的民族啊，现在都是拜偶像的，对吧？那么这就说明呢，这个势力就是反对上帝的势力呢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，已经占据了很大一片地方啊，就作为他的地盘了，叫这些人呢都拜偶像，拜自己手雕刻的，用木头啊，有什么上面涂上一些什么金子啊，就去拜啊。那么这个是很可惜的啊，我们认为呢，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。为什么我们人要去拜一个木头一块石头呢？是吧？我们因为应该看得更清楚啊，认定啊，我们这个创造我们的上帝啊，绝不是像一个人雕刻的偶像那个样子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设法帮助他们啊。那么有人说，这个听他们讲的道理啊，好像很能迷惑人啊。有的弟兄看了一些宣传品呢、啊，觉得他们这个理论很高深呐、啊，拜偶像的一些学说啊，他们从哪儿来的？我们今天我查查这个宗教词典啊，比方一个轮回，这个轮回说法大家都听说过啊。现在我们中国很多人呢，你不需要向他宣传啊，他不知怎么来，我们这个可以说我们这个老传统吧，民族的老传统都是相信轮回的论说的，就是说常常有人在受罪的时候，他说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了，有这个说法吧？谁说你前世造过孽啊？谁告诉你的啊？没，他也忘记谁告诉他，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，我现在吃苦呢，一定是我前世造孽了。那么你查这个根据，一直查，你说哦，这是佛教的传统，不，佛教呢是从这个婆罗门教，印度那里一个婆罗门教，这个婆罗门教啊发明这个套理论的，就是叫轮回啊，说这个灵魂是不灭的啊，是他们那里起的，你死的不是真的死，你反而是转到另外一个动物身上或者生物身上啊，所以经过造就六道啊，那么 天地什么啊，说什么罗了什么恶鬼了什么生出了，反正经过这么六道轮回啊，这个呢我不去详细说了，反正这个你说有什么根据呢？啊，根据就是婆罗门教一个某某一个人发明的学说，那么你去信他干什么呢？没有根据啊，他光是脑子里想出来的一套理论呢、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说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圣经是不是可靠的依据呢？我说是可靠的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一点呢，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啊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我们怎么先肯定圣经的话是可靠的呢？我们先看见圣经里面有内证，就是内在的证据。这个内在的证据是什么呢？啊，上帝自己告诉我们了，在以赛亚书啊46章啊，是这么说的啊，他说啊第10节，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，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啊，过去介绍过圣经里面许多的预言，这个预言总的分为两条线，一条线呢是宗教方面的，一条是政治局势。这个政治局势呢，是从古巴比伦，就是公元前600年，一直讲到啊，这个人类世界历史到最后段落，到了上帝在地上设立新天新地为止，啊，这么一段啊，人类史，一直讲到底，讲到上帝最后在地上设立天国，这是一条线。那么这条线呢，我们看了从古巴比伦一直下来啊，因为它写是在公元前600年写的，他所说的一步一步都应验了啊，从巴比伦发展到马代波斯，从马代波斯到希腊，到罗马，罗马分裂以后成为现在的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这些小国。那么而且他说这些小国啊，虽然呢有强有弱，但强的吃不掉弱的，他们一直是分裂的，这是一个怪现象。你看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。而且圣经的预言就是但以理书啊，他说在这些王在位的时候，就是现在啊，英美法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还在的时候，上帝要另立一国，就是他的天国啊，永不败坏，也不被别的国所消灭，这是天国。说明啊，我们耶稣基督很快要回来了啊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所以你看啊，这是圣经里面一条线，上帝的预言证明这圣经啊不是人的论说，像什么婆罗门教啊，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一套理论，不是的，是上帝的启示。还有一条线是什么？是宗教方面的。在宗教方面什么？就是在啊，公元前几千年，最早啊是4000年，离现在就是6000年前。上帝就说将来啊，耶稣要降临啊，作为女人的后裔，要伤这个蛇的头，这蛇代表魔鬼，就说这个魔鬼撒旦罪恶的根源要被耶稣消灭，就是这么一个预言。这道预言是公元前大概4000多年写在圣经里啊，就讲了后来写在圣经里的。那么而后在公元前1500年，公元前1000年，公元前700年，就公元前500年讲到耶稣的降生，耶稣的钉十字架， 耶稣复活升天都讲到了，而且他这些预言都应验了。耶稣在世上他复活之后就向门徒讲解，门徒还不理解，他说我们的夫子怎么会死呢？怎么会给人害死了？耶稣说不是我给人害死的，是我到世上来就是要为罪人钉十字架，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他就向门徒一解释，哦，他们恍然大悟，把圣经的预言啊给他们看懂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两条预言两条线证明这个圣经不是人写的，是上帝的圣灵感动人呢，把上帝的话写出来。所以我说啊，我们这本圣经是最可靠的一个依据啊，而且呢是用白话文翻出来的。所以啊，你看一看，也许你觉得哎呀，这些话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我写的长篇小说可能比它更生动的啊，你不要这样想啊。这个圣经啊，他有的人可能觉得他因为是白话文啊，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啊。其实啊，我告诉你，这里头是上帝的奥妙啊，上帝的奥秘啊。我们在这里请看呢、啊，你看圣经新约圣经185页，哥林多前书一章185页。纵排版圣经214页，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，27节吧，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再请看2章1节，这个保罗他自己是读过很多书的啊，但是他这么说，他说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啊。你看圣经里面有上帝的奥秘，可是呢保罗不用高言大志啊，后面呢第4节说，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啊，就是讲的很动听的一些有学问的人的一种啊措辞，我不用这些哲学的术语啊，我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上帝的大能啊。所以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你们要认识到里面有什么，有上帝的能力，你要找人的智慧没有，是上帝的能力。哎，这个上帝的能力在哪里呢？第2节，请看2章2节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看过恩格斯啊写的一篇文章，他说有的神学家说耶稣的福音啊没有什么新东西，都是希腊哲学家他们都讲过的一些道理，真的吗？但是他讲到后来呢，他不得不承认，恩格斯承认啊，他说就是这个耶稣的道理啊，有一点呢是别的哲学没有的，他承认这一点。你说什么？ 就是耶稣钉十字架，为自己的百姓啊，为罪人钉十字架赎罪的道理。只有圣经有这个真理，别的哲学、别的什么宗教信仰体系没有。那今天呢，我本来想介绍这个伊斯兰教的啊，伊斯兰教一段故事啊，今天有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啊。那么这个释迦牟尼的故事呢，我也因为肖少华已经介绍过了，也就不讲了。我就给你们在最后就讲讲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圣经有的最宝贝的、最有能力的、最能够得人的耶稣十字架的故事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在我们中国的古书里面呢也有，其实也不是说古书，而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字里面。我就这里有两个中国字啊，这两个中国字很奥妙，就是个义字啊，这个义字是一个会意字啊。那么《说文解字》里面有形象字，有会意字，会意就两个意思会在一起啊。上面是一个羊，下面是我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个罪人。羊是什么？羊预表耶稣啊。圣经说，看啊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这个羔羊在我身上面，他的流出来的宝血怎么滴在我身上，我就成为没有罪了，我是义人了，就这个意思。你看我们中国古人呢，把这个福音的道理这样子用这一个字来表达出来了。还有一个字呢，这个是篆书啊，这个篆书可能有的人学爱刻字的人啊，你们刻字的人，你们认得出这个什么字吧？血，宝血的血，耶稣的宝血啊。这个血是怎么写成这个样子？你们知道吧？嗯，怎么我们知道一撇，怎么底下一个器皿的皿字是吧？对，古文呢就是篆书啊，这个是个皿，什么皿呢？就是献祭用来把这个祭牲的血接下来的器皿啊，器皿里面的血，这一横就代表了，这一横呢就是器皿里的血。你看他们古人呢造字的时候，不想到屠宰场啊，也不想到刑场杀头的事情，他光是想到向上帝献祭的时候用来接这个牛羊的血的那一个器皿，看到里头的血哦，他们就把它画出来，他说这个就是血。你看这多好啊，古人给我们保留下来啊。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屠宰场杀牛流的血，也不是打仗的时候杀人流的血，也不是刑场上杀头的血，而是什么？献祭的时候流出来的血，预表什么？预表上帝的羔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部分，别的宗教体系没有的，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就是我们一个恩格斯啊研究过这个问题啊，他就说就是这个，别的宗教体系、别的哲学这个理论里都没有的，耶稣为罪人钉十字架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上帝的羔羊被举起来，他在我们上面，他的宝血滴在我们身上，就洗去我们的罪。 我们现在就求我们的救主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涂抹，使我们在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能够进入他所预备的天国。我们这样恳求感谢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